章，从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来看的话呢，好像这只不过是路加啊对于当时保罗受审的时候一段的记载，但是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呢，我们也能够看见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上一次讲过啊，那个菲利斯呢，当他的任期到了之后呢，这个菲斯都就来接了他的任。这个菲斯都呢接了任之后呢啊，那么这里前面就记载说呢，他先到从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你就看见啊，这里祭司长犹太人的首领呢，他们在那里控告保罗，那么并且央求菲斯都呢把保罗从该撒利亚解到耶路撒冷去。其实这个已经啊，保罗已经关在监牢里面已经两年了。那我们可以感觉到犹太人对保罗这个恨意啊，这个仇恨是深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个人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两年了，他们人就是念念不忘，一心要把他除掉。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则给我们看见，这个死的宗教，犹太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一个死的宗教，这个死的宗教呢？是容不下活的人。今天凡是在这个宗教情况底下的这种情形，都容不下那一些有生命的。这个活的人呢，是一个蛮有启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在这里哈、啊，犹太教这么的逼迫保罗，那么样的处心积虑的要把他杀死？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有启示。保罗的启示正是针对着那个堕落的犹太教，因为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犹太人他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们就是把神所寄托给他们那个活的敬拜和侍奉啊，变成了一个宗教，叫神的灵在他们中间无法做工，叫神的儿子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办法去守卫，犹太教成了一个变成了仇敌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保罗本来是在犹太教里，但是呢因着主的显现，保罗里面也接得开得到启示，那么他就脱开了这个宗教。他从犹太教里面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他就成了犹太教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我们曾经讲过啊，犹太教呢跟新约的教会中间呢，它中间的那个差距只有一线之隔。那一线之隔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有启示，一个没有启示，一个是自具的，另外一个是经意的，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仅仅持守外面的自具道理疑文，那我们就是活在宗教的情形里面。我们如果是活在圣灵的启示底下的话呢，那就是神所要的教会。所以这个中间呢，它的间隔只是一线之隔，从外表上看来都是一样的。犹太人读圣经是那一本旧约的圣经，使徒们手中抓着的也是同样旧约的圣经，圣经本身没有区别，对不对？相信的神也是同一位，但是呢，弟兄姊妹，一个是在字句道理的里面，一个是在启示的里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想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分辨清楚。那么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得到了启示，你看见那个持守字句的就不能容忍，就容不下这样的情形。所以保罗虽然关在监牢里面两年了，你看见这些大祭司，这些祭司长们没有忘记他啊，他们还是处心积虑的想要把保罗把他杀害、这个。但是呢，这个菲斯都呢，他是罗马的一个好官，这个人呢是完全的守住罗马帝国的法律的一个人，所以他没有容让这些犹太人呢那么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他在这里说呢，他说我自己快要往该撒利亚去了，他说你们中间有权势跟我可以跟我一同去啊。他说那个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一个人许多有公义，他这个公义呢，是地上法律的公义，还有这种罗马，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啊，是一个最讲法治的一个帝国，罗马人的法，他们是看为非常宝贵的。所以他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根据法治，所以呢，这个菲斯都呢，他完全根据罗马法。当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主的手在暗中的保护啊。仇敌呢，是一直要借着宗教呢，杀害那些有启示的人，但是呢，神有时候借着人呢，显明他的公义啊，也保护那些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必按他的公义保护我们啊，所以这个呢也造成了保罗后来写罗马书的时候，写罗马书第三章啊，我们上个礼拜在东边，我们和弟兄姊妹读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好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所以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呢，对着罗马的弟兄姊妹说呢，你们要顺服那些在上掌权的，因为在地上我们看见啊，虽然大多数的这些做官的，或者是这些国政府啊里面的这些领袖呢，多半都是一些这个不是道德品德很好的人啊。但是呢，他们说持守的那一个公义呢，那个是人就是出于神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啊，这个菲斯都啊，那么还是一个蛮有一点点公义的一个人，所以跟罗马书第十三章那个背景啊有点点的相合。那么等到这个菲斯都啊，那么下到那个该撒利亚去之后呢，第二天他就把保罗提上来，那么就在那里呢，那么来审问保罗。他说呢，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呢，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你看我们这个时候看见啊，这些宗教的人物，他们逼迫保罗啊，他们用假见证来诬告他，并且都是什么，用那个最重大的事情诬告他。为什么用最重大的事情诬告他呢？因为呢，只要有一项是不合的话呢，保罗就应该被处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重大的事呢，他们就是意思就是一定要置保罗于死地，绝不容许他存在。这个就像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一样，到最后我们晓得犹太人他们说呼喊什么的，除掉他，除掉他。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仇敌一再的工作都是在同样的原则里面，凡是有弟兄姊妹有神的儿女，眼睛得开，里面得到启示，认识神的信心，走在主的路上，你会听见这个声音的，撒旦在那呼喊说什么，除掉他，除掉他。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也被摆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底下，要除掉。但是呢，他说他们所提到的许多重大的事啊，没有一样能够证实的，就说明他们做假见证。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些控告他的人呢，都是在旧约时代中被称作是侍奉神的人，他们是大祭司的啊，是次长啊，他们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知道法律的，他们明明晓得呢，做假见证的这是很重大的罪，但是为了要除去保罗啊，他们不惜的做假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良心的感觉呢已经是非常的麻木啊，这个良心感觉已经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一活在宗教的这种的行使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个良心的感觉就会失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他是一个充满了光明的人。保罗分述说啊，第八节他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呢，这里是指的神的律法，旧约神的律法，这是指的在神百姓中间他们所遵守的规章，他们生活的原则，因为这旧约时代神所赐给，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百姓， 法律是非常的宝贵的啊，在神的百姓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保罗说我没有干犯律法，事实上他也没有干犯律法，但是在犹太人的眼中怎么样，他是干犯律法，对不对？他们反对这个守安息日，反对这个隔离啊，反对这个遵守摩西的那一套的规矩。其实弟兄姊妹不是反对，他们呢是把旧约的圣经呢，把神的律法呢摆在新约启示的光底下来看，他们看见原来这一切的事物都是属灵的，并且这一切的事物都是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的，律法呢是为神做见证。所以我就说在这里你会看见一个持守字句的跟一个在活在启示里面的两个不同的境界。所以保罗心里面非常的光明，他知道他根本没有干犯律法，根本没有干犯律法。所以他在这里呢不是一种光，是一种辩论啊。保罗里面非常清楚犹太人是活在黑暗的光景中间，因为他们的脸上被帕子遮住，所以他们读旧约的时候怎么读都读不懂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保罗就讲到因为犹太人脸上有个帕子遮住了，所以叫他们的心地刚硬，心地黑暗，所以他们读神的话语怎么读也读不懂，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传统一个习惯遮住他们的眼睛了。同样是神的律法，在保罗的手中是活的，在犹太人的手中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什么时候被一种的传统、一种习惯、一种制度、一种字句道理遮住的时候呢？你怎么读圣经，你也没办法看见神的光。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中间的人呢，也需要被提醒的。我们必须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顺服他。弟兄姊妹们，你才能看见神话语中的那个情节，才能明白神话语的意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没有干犯规章。那么第二件事情，他说这个殿啊，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呢乃是敬拜和侍奉的中心，也是代表的敬拜和侍奉，因为犹太人的侍奉敬拜都在圣殿里面。但是呢我们看见犹太人虽然来到圣殿里面呢，但是他们的敬拜已经变成形式了啊，变成了一种死的规条了，死的遗文。他们在那里也杀牛宰羊，也做那许许多多旧约祭司们过去所做的那一套东西，但是他们不晓得时代已经转变，那个东西只不过是预表的，那个不是实际。现在的耶稣基督来了，实际来到了，我们应该守住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什么时候摸到了主，我们把我们的心和灵匍匐在主的跟前，那个才是真正的敬拜。不是说你外表做了这一套的形式就是敬拜。所以保罗心里很清楚，他没有干犯那个殿。因为保罗是一个侍奉神，现在呢他更是侍奉神的人，他呢在灵和真实里面侍奉神，他不需要去外面的仪式。所以你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就是教会历史两千年后来，我们看见还是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活在旧约的原则底下。所以今天的基督教呢有犹太化的倾向，这样就越过越注重外表的仪式形式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主带领我们不是要注重这些外表这些东西的，礼拜堂盖得怎么样高大，怎么样漂亮啊，里面的制度那个节目安排的怎么样的一种的有规律啊，那么有组织。弟兄姊妹，这都不是神所看重的，神要看耶稣基督在里面有没有被尊重，主在那里是不是成为中心，主在那里是不是成为我们的享受和满足，这个才是重要。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很清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敬拜呢是在主的自己，不是在主之外的那些事物上面。所以保罗说我没有干犯殿，那么呢他说我也没有干犯该撒，该撒代表当时地上的政权。的确保罗也没有做任何事情违反罗马的律法，他也没有在那里作乱呢或者是造反呢，没有，他完全在地上做一个好的公民，是符合于地上律法的要求。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能够很这个坦然的告诉他们我没有干犯。但菲斯都啊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听我审断这事吗？ 这个菲斯都啊到底是做官的啊，虽然他有一点点的公义啊，但是他知道做官的人呢，这个总都要给百姓点好处啊，对吧？这样呢，你做官的这个官位就比较容易保得住，所以呢，他也有他这个做官的道理啊，他希望讨好这帮犹太人。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上耶路撒冷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下面是一件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啊，非常痛心的事。保罗说：“我站在该杀的堂前，这就是我该受审的地方。”他说：“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是你们知道的。我说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死，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杀。”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保罗讲这段话，保罗的心里面是何等的沉痛啊！我们今天回头来读的时候，你觉得何等沉痛啊！保罗本来应该受审判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对不对？神的儿女，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他应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但是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他们已经完全偏离了神的路。本来神的儿女是应该有审判的权柄的。弟兄姊妹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你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第六章第二节呢说，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他说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他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啊，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判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他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候心中有一种的极大的一种痛苦。他本来他没有做人可耻，对不对？他应该站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站在以色列的这些祭司们还有这些长老们跟前，他能够来陈述他自己的这个案情。但是呢，现在呢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宁可拣选罗马人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啊，现在犹太人的光景呢，他们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一种情形。我们晓得犹太人呢原本是代表神公义的民族，神拣选以色列人呢，神把神的公义神的义也托付给以色列人了，所以以色列人应该是行公义的一个民族，神的公义在他们中间，应该审判在他们中间，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看你可怜了，犹太人的义赶不上罗马政权的义，罗马法律的义超过了犹太他们律法上的义，这实在是一个大的羞耻。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啊，我们不能在神的话语的光中接受神的审判，而必须要外邦人来审断我们的事情，这是神儿女的羞耻。我们要知道今天主已经把极大的权柄给我们，将来呢我们审判世界，将来我们要和主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天使，这神给我们何等大的尊荣啊！所以教会的光景呢不能够低落。你知道旧约先知曾经有过一句话，他说以法莲呢，他本来是应该居高位，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犯罪的结果的话呢，他就从高位上坠落下来。旧约的先知们看见神的百姓从那个尊贵荣耀的地位上面坠落下来，现在我们晓得犹太人他们完全从那个尊贵荣耀地位上坠落下来，所以保罗宁可选择外邦人的审判，选择罗马人的公义，因为在这个时候保罗的心中感觉罗马法律的那个义要比犹太人那个法律的义要高，他在罗马人外邦人的那个法庭上面他还可以得到公义的裁判，在他自己本国的子民神的选民中间他没有办法得到公义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看见啊，这是犹太人他们一个极大的悲哀。那么保罗呢为什么选择可以到这个罗马的最高的皇帝面前去受审？ 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呢，做罗马的公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罗马人呢保护他自己的公民呢，他们所定下来的这个法令呢也是非常的严格的。你只要是罗马的公民呢，你去审判庭所不能打的啊，这个我想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本来那个千夫长把他绑起来要打他，对不对？他说我是罗马的公民，就那个百夫长害怕的告诉我们千夫长，千夫长也害怕，因为呢，你如果打了罗马的公民的话呢，你就犯了罗马人很严重的一个罪，严重的法律干犯，你反而要受审判。所以呢，罗马人呢，他们如果有什么错处的话呢，他们罗马的公民可以一直上告到最高的法庭，就是罗马皇帝的那个法庭啊，可以告该控告到该杀的面前去。所以这个这是第一个原因啊，保罗在这里说我要上告你该杀。第二个原因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保罗要选择去罗马呢？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呢啊，二十三章的细节呢，弟兄姊妹还记得吗？那里啊记载说，当耶稣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选择罗马第二个原因啊是什么呢？是因为怎么样，他顺服主的旨意，主已经指示他要去罗马啊，所以这是他顺服主的指示啊。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他宁可受外邦人的审判，他不要接受犹太人的审判，因为犹太人的光景已经是完全脱离了神的公义，他知道到他们中间去，他们也不可能给他有公义的审判。那保罗自己里面很清楚啊，他说他知道像犹太人他没有做过什么不义的事情。保罗说，我如果做了不义的事情的话呢，如果叫我死我也不推辞。这是一个做神仆人的人呢，我们看见他心中的公义啊。所以呢，他说他们说告我的事情，因为不实的话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死。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时候从这些事物里面可以看见一些的原则啊，当日的犹太人他们的光景已经堕落到一种何等可悲又是可怜的一种光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啊，从来没有恨过他的骨肉之亲。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提到他为着他的骨肉之亲呢，他里面有很大的伤痛了。保罗为着犹太人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因为保罗过去呢，在犹太人中间，他是以他这个传统为荣耀的。他知道他自己本国的子民是神的选民，神在他们身上有非常荣耀的心意，神也曾经赐福给他们的列祖，对不对？现在他们的光景因为偏离了神的路，拒绝了神的儿子，杀害了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现在落在一种很悲的哀的光景中。保罗试图多次的试图希望能把他们从这些光景中挽回过来。所以你看保罗到外面去传道的时候呢，无论到哪一层，第一件事情都是到会堂里面，是首先面对他自己的骨肉同胞，他站在跟他们辩论，希望能挽回他们，把他们带回到神殿。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爱犹太人的一个人，他也可以说是一个爱国者，以色列中间的爱国者。保罗对于犹太人这个背景他是非常的熟悉，他也是非常的珍惜的。但是现在呢，他因着这一个背景，因着这一个光景呢，自己在受苦，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既然保罗呢决定呢要上告于该撒，所以菲斯都和议会商量，就说你去上告于该撒就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就这是罗马公民的一个权利。到了第十三节啊，他说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我想在这里啊，我要稍微的把这里几个人呢他们这个背景的关系稍微讲一讲。因为这一章圣经哈、啊， 他有一个 background， 一个背景啊，衬托主的工作的一个背景，跟这几个人的光景呢是很有关系的。这个亚基帕啊，亚基帕王是什么人呢？他是希律的家族里面啊最后一个王。我们晓得在新约一开始的时候啊，圣经就提到一个希律王，这是罗马政权底下所分封的一个王，他们专门管理巴勒斯坦地。这个希律家他们有好几代一个皇帝，现在传到这个亚基帕的时候呢，这个亚基帕应该称作是亚基帕第二，他是希律王朝里面的最后一个皇帝，最后一个王。这个希律的家族呢，他们原来是这个以东族啊以扫的后代。我们如果稍微懂得一点旧约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哈，这个以色列人一个在许多仇敌里面，重大的仇敌里面，这个以东人也是他们的仇敌。这个以东人是向来对付犹太人的都是最厉害的。那么这个亚基帕呢哈，第二呢，他的曾祖父就是大希律，就是那个曾经呢用46年呢建造圣殿的这个大希律。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非常的残忍的。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啊，当那个东方的几个博士在那里来拜过主之后啊，那么他们到了希律的王宫里面，让希律知道啊，这个救主现在降生在这个地上，将来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个希律就下一道命令怎么样，2岁以里的男孩子全部杀光啊，这就是这个希律，这是个大希律。这个人非常残忍的，他后来呢把他自己的妻子也谋杀了啊，不仅把他妻子谋杀了，把他2个儿子也杀了。这个人非常残忍，这是一个大希律啊。我想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他的历史就可以。这是亚基帕第二的曾祖父，然后他祖父辈的呢，他有一个叔祖啊，就是第二任希奇律。这个中间的历史过程，我想我就不去讲它了。第二个希律，这个希律呢，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他了，他是那个杀害约翰的那个希律。你们知道那个那个故事啊，那个希律是怎么样杀害约翰的呢？他为着他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子的缘故啊，有一次呢，大概在他们王宫里面开宴会，那么希罗底的女儿就开始跳舞啊，大家都晓得先跳舞，他心里非常高兴，他就把他找过来应许，他说你要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要什么王宫给你。结果他就问他母亲希罗底怎么样，希罗底就说呢，要使徒约翰的头。为什么呢？因为姊妹，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希罗底不是一个守妇道的一个女人，她跟这个希律呢，她有一个关系在那里。那么使徒约翰是个公义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呢，多次的指责希律啊。你知道希律他很矛盾，他一方面非常敬重这个使徒约翰，把他当作先知看待，另外一面又非常的怕他，因为他自己的婚姻生活里面呢有这种不正常的情形在，所以使徒约翰多次的指责他，所以这个希罗底呢就怀恨在心，所以那些呢因为他女儿这样跳舞，所以他就跟希律要求呢把使徒约翰杀害，把那个头呢拿来给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4章里面，这个故事就是讲到亚基帕王第二那个叔祖，就是祖父那一辈是叔，这个希律。那么到了他父亲那一代呢，就是亚基帕王一世，这个希律呢在圣经中也记载他了，他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2章里记载的，他是杀害雅各的人。 他把约翰的兄弟雅各杀了，然后呢他又想去抓彼得啊，弟兄姊妹记得那个故事吗？他想去抓彼得啊，那么结果呢神把彼得从监牢里面救出去。那这个希律呢，他呢很夸大，有一天呢他坐在那个他的王位上的时候，他在夸大，这底下这些本来那些人是他本来要他们交税的啊，所以那些人呢来过来捧他，他在坐在位置上讲话，那些人说哎呀这不是人的声音，神的声音啊，把他看作是神了，他自己骄傲的不得了。结果呢圣经记载说因为他不归荣耀给神了，所以呢这个使者就怎么样派个虫子把他咬死，这个大希律啊，那个虫子小小虫子把他咬死啊。所以神要审判的话呢，就怎么样，那是很容易的啊，不需要用什么多大的力量，一个小虫就够了。所以这个就是亚基帕王第二世的他的父亲。那么距离他的父亲的死到现在已经有16年之久，到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有16年之久了。那么这是亚基帕王他这个背景，但是在这里写作什么亚基帕和百尼基士啊，这个百尼基士谁呢？下面我们要看见在他们这个王宫里面的一片的淫乱的气息啊。这个百尼基士是他的妹妹，亲生的妹妹。那么呢这个菲斯都的太太呢叫做土希拉，这个土希拉呢她是百尼基士的姐妹，她们两个是姐妹，可以说也可以说就是亚基帕第二的两个妹妹。这两个兄姐妹两个啊都是非常的淫乱，你看看一个呢跟哥哥同居啊，在历史上连历史学家曾经考证过，这个百基拉跟这个百尼基士他们两个是同居的关系。所以当时的那亚基帕，对不起，亚基帕跟那个百尼基士啊，这两个人呢是同居的关系。这个土希拉的这个是这个希律的这个是这个菲斯都的这个妻子啊，他是曾经呢嫁给他的叔叔的，这么一种混乱的关系啊。那么然后后来又嫁给一个什么波利门这么一个人，然后呢最后呢成了菲斯都的妻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这是当时在所谓的上流人啊，所谓的尊贵的家庭，原来是那个背后是充满了这许多败坏污秽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圣经呢弟兄姊妹们，所以这样的记载，我想等等我会告诉弟兄姊妹他那个原因啊。所以这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今天地上的人无论他是具有多么高的位置啊，是领袖也好做王也好啊，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体面，对不对？但是那个背后呢那都是乌烟瘴气。所以无论亚基帕也好，这个菲斯都也好，我们知道这个家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啊。所以我们不要以地上人的那种尊贵呀啊，那我们觉得这个是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虽然他们贵为做王的贵族，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呢是一文钱都不值的，只不过是罪犯罪中的罪。所以这里他提到哈，这个亚基帕跟这个百基拉士他来到该萨利亚，他们就来问菲斯都的王安，因为他们两个是连襟啊，所以他现在到他们那里在那住了多日啊。这个菲斯都就把保罗的事情告诉王说啊，他说这里有一个人呢是菲利斯留在监牢里面，他说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祭司长有不太的长老将他的事情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那么他在这里呢按照罗马人的条例，他说呢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职位的机会分数告诉他的事就先定他罪，他这是不可以的，罗马人的条例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神也用地上的法律啊来保护保罗啊，用罗马人的条例保护保罗啊。 这个菲斯都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但是呢，他用罗马的法律呢保护罗马的公民，结果保罗在这里，那么叫做他的保护。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罗马人的条例啊，也就是代表着当时代人的良知，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的世界啊，还能够维持这个世界上面的少数地区的一种的公平、一种自由，这是因为神没有容许撒旦把我们最后那点良心都毁掉。如果我们的良心都毁掉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地上就变成一个禽兽的世界。所以今天地上人还有法律，所谓的法律呢，就是良心的律，就是人里面善良的一念啊所定的律。今天呢，我们因着这个善良的这个律啊，所以我们还这个地上还能生活，对吧？假使这点良知没有的话呢，我们知道人类谈不上什么公义，谈不上什么道德，谈不上什么自由民主。所以当时呢，罗马人他们还有罗马人的法律，那个法律代表当时代人的良知，他们还有这点良知。所以良心呢，它是代表神的，我们里面的良心是代表神的，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它就代表神的，它站在神这一面啊。所以这个罗马人的条例呢，代表着当时代他们的这个良知。所以因此保罗也讲，所以在上掌权的这些啊，他们是神的用人，对吧？因为呢，保罗看见人类虽然堕落了，但是呢，至少还有一点点的那个良知的东西在那里啊，那个所定下来的法律呢，我们还是应该遵守的。那么他在这里说啊，他第七节说，几次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人站着告他，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本恶事。本来菲斯都以为说呢，他是大家把杀人放火了，或者这个起来这个造反了这些，结果都没有啊。他你看他下面他说啊，不过是有几样的辩论啊，但是这几样的辩论当时在罗马人眼中看来是没什么重要啊，那今天呢？对我们来看的是非常重要。这哪几件事呢？他说呢，他们为自己敬鬼神的事情，那又为一个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因为这件事情重要啊。现在呢，这个菲斯都不能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了不起，这个都是你们宗教里面这种争论，对不对啊？这跟我们罗马人的法律根本不相干的啊。但他们不晓得。他们在这里所争论的这件事情，正是神的百姓背逆神，啊，叫神的心意没有办法在地上很通，而另外一面呢，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把神的旨意行出来，这个是远远高过罗马的这个政权的和他们的这个法律的一件事情。但是菲斯都没有办法明白这件事情，他把它看得很轻，他说这没什么，只不过这么一件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开始起，教会在地上一个最主要的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啊，这个见证有两个主轴啊，我们必须清楚。见证里面两个主轴，这是我们在主跟前必须清楚的。第一个主轴是什么呢？就是传耶稣是基督。我们知道传耶稣是基督就说明是启示。主日上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曾经简单的说过啊，当时的门徒们他们能看见这位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犹太人名叫耶稣的这个人，能看见看得出来他是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这个是完全启示，因为周遭的人都晓得他是耶稣，但是呢他们并不晓得他是基督，就他就是弥赛亚，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能传耶稣是基督 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启示的转换啊。所以今天我们所传的主耶稣基督是在启示里面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给我们看见新约时代中教会见证的一个主轴，第一条主轴是启示的啊。第二个呢，传耶稣基督的复活，讲主的复活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是生命的。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离开启示，离开生命，就没有见证。我们不说呢，把外面呢，弄个礼拜堂啊，这个弄一大堆人在里面呢，然后呢，在里面有一些的节目也讲主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我们以为这个是见证，弟兄姊妹，不，真实的见证是建造在启示上，是建造在生命上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追求，这是圣灵到地上来，他所要做的两件重大事情啊。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事情上面的长进，那是根据于里面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的启示对主的认识越进步，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就越长进。我们里面对主的认识，开启的认识有多少，我们能走主的路就有多少啊。那么不仅他启示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弟兄姊妹，他给我们生命带来真实的经历，我们和主之间乃是一个活的连结。所以这两样事情不是道理啊，不是两个道理。传耶稣是基督，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道理，这是两件完全是出于圣灵的两件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记得，弟兄姊妹，在见证的事情上面，这是主轴啊，主轴，其他东西都是附带的，主要是这个。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里面的光照启示，对我们的主有更深的认识。当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圣灵不断的开启我们，我们不断的对主的认识啊。你今年读主的话语应该比去年读主的话语更多的光啊，那就表示你对主的认识增加了。这个呢才是能构成那个见证的因素。假设你去年这么读，今年还是这么读啊，十年前这样子读，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这个不叫见证。或者说没有那个见证的实际，没有那个 reality 在里面啊。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话语上面接受圣灵的光照，对主的认识越增加。我们也需要在生命的里面对主的经历越过越增长。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是一个活生生的经历，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一个道理的主。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呢，这个主都不太活，只有那个得救的那一刹那啊。有的人得救呢，还不一定是真正的重生呢。今天真的在基督徒中间呢，你不要说有人说哎我是基督徒啊，你不要上当，有人说并不一定是，你根本没有重生，你摸不到生命。他乃是完全活在这个道理上面，头脑的知识里面，他生命中间跟主没有直接的接触，没有那个活的连接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就是在真正的基督徒中间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活的啊，是充满生命的，是活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这样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也不是很多。我们难怪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见证的软弱，大家都是活在一个形式的情况里面，活在我习惯的情形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是不够的，真正的见证啊，离开这两个主轴啊，就不可能有彰显出来。所以我想在这里保罗告诉这个菲斯都提到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坚持一件事情，无论到哪里传耶稣是基督啊，他在犹太人中间跟他们辩论了，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我就讲了，这个中间的差距就是启示，对不对？犹太人也看见耶稣的，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确实的人物，曾经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对不对？那些犹太人有很多在保罗的时代的犹太人，甚至可能有些人还听过主耶稣讲过道，亲眼见过他行过神迹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希律王里面有一个王啊，他也曾经看见过主耶稣， 做过事情，所以他把主找来要主行个神迹，对不对？说你行个神迹给我看一看啊。主没有在他面前做行神迹。那么在当时代的人呢，他们知道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并且在他们中间，并且呢那些犹太人轻看他，他们说他是木匠的儿子，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又不是从大城里面出来的乡下人，他们是这么认识耶稣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所看见的这个耶稣跟门徒们眼睛所看见的耶稣不一样，这个中间的差距就在于启示。当他们有启示，他们知道这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有生命之道。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对于主的事情上面来讲，我们必须活在圣灵今天那个活的启示之底下，主的光必须在我们身上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被开启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在那个真正的见证里面。所以有很多基督徒搞不大清楚，他说你们讲耶稣，我们也不是也一样讲耶稣吗？有什么差别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很难讲啊。所以就像这个保罗跟这些祭司长们，这个跟这些犹太长老们辩论一样，他说你讲的是什么？你讲到最后，他们觉得你是异端的 啊。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他说我就是正是按照他们所说的那个异端的，那么在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呢，啊，他们甚至觉得他错了。他们讲的弥赛亚跟保罗讲的弥赛亚本来是同一个，但是呢，保罗所讲的弥赛亚就是耶稣，那么他们所讲的弥赛亚还没来呢，他们在那里等候弥赛亚。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啊，但弟兄姊妹，真的启示跟活在纸句里面的光景是天差地别，还有那个真正活在生命里面跟仅仅活在表面的那种金钱里面的情况也是天差地别。你看见基督徒中间有的人，他们的生活里面啊，真是主在他们生活中这么活，他们做一点点的见证，讲一点点的经历啊，好像这个主都是活生生的写在他们生活里面一样。那有的人呢，讲起主耶稣呢，你一听就晓得那个完全是道理的字句啊，一点味道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见证的主轴啊，两件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菲斯都呢，他说呢，好像他们只不过是讲这个东西，在他来看没什么了不起。他说这些事当怎样去问呢？我心里面作难，的确他也很为难。他以为说用罗马的法律来审判他们，结果呢，罗马的法律用不上去，他们只不过是宗教上的一种争。但是呢，这个争论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犹太的这祭司长跟这个犹太的这长老们呢，他们呢是不放保罗的，啊，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不可。所以这个菲斯都啊，心里面作难。其实心里面作难的意思啊，也就是他还是良心上受点蒙蔽。其实他心里面知道保罗没有犯错，对不对？但是呢，为了犹太人缘故，又不能轻易放他，所以心里面在那里作难。这个，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劝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判，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上那里去。这个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愿意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为什么亚基帕王有这么大的兴趣呢？我们刚刚把那个西律家的历史看过了啊，因为什么？这个西律家的历史，这是跟耶稣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因为他的几个祖先呢，上面的几个从曾祖父开始都是逼迫耶稣的，所以呢，这个菲斯都一提啊，这跟耶稣有关呢、啊。所以这个亚基帕就心里面就有点想要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跟他的家族的有很密切的关系。就这个亚基帕呢说，我愿意自己呢听听这人的辩论。第二天呢，亚基帕 摆着姿势大张威势而来，带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在外表上看来了，哇，他们这是一大有威容啊，每个人都，我想他带着这个皇帝的冠，大概皇冠啊，穿着这个黄袍啊，这个他的这个妹妹呢穿着皇后的袍，然后呢千夫长各个罗马的兵都来啊，那个威，这个还众千夫长了，大家千军万马来了，变这样啊，就是为着什么来审判保罗一个人。他们大张威势，就想要用这个威势来压倒人。所以你知道，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没有属灵的看见，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地上人的权势跟前，你是站立不住的。我们不要讲说这些做大官的人啊，有权有势的人，你进到他的那个办公室啊，进到他的那个地方。你感觉这种压力，因为什么？地上就是有钱人的家庭进去之后，能够感觉这个压力。我就说过，我认识几个弟兄们，他们有的是很有钱啊。他们有时候我到他们那去，很喜欢带我去看他的房子。哇，一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自在啊，觉得一种的压力，一种的这种。好像一种的无形的一种的实力啊，在那里，他给你看看他的家里，叫你觉得惭愧嘛，叫你无地自容啊，哎呀，我们寒酸的很啊，都是这个样子啊，叫我们觉得寒酸啊。弟兄姊妹们，我等等就要讲，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更大的尊荣。所以保罗呢，站在这些大张威势而来的这些所谓的尊贵人，这个上主人中间，在他们受审判。刚刚一讲，他们在神的眼中怎么样，一文钱都不值。他们的行为的败坏、污秽，在神眼中看着，完全是应当下火。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被人地上的这种权势、威荣所吓住了，也没什么好惧怕的。眼睛要看见天上的荣耀，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万有都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什么比神更大，神才是荣耀，要有这个荣耀的看见啊。所以保罗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啊，保罗呢，那个时候你看被他们关起来是一个囚犯，我想光从外表上看来就寒酸的不得了了，这个囚犯。那个衣服呢都穿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对不对？囚犯怎么会给他穿什么好衣服呢？尤其古代的囚犯，对不对？那么带着锁链站在这些人的跟前呢、他说你看他这里讲说，菲斯多吩咐一声就有人把保罗带进来，好大的权威啊，像这么讲一句话，保罗就被带上来了啊，看起来什么都是他们在高高在上啊。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啊，和在这里诸位啊，你们看这人，我们看这人，是啥差别？那我想那个时候保罗呢，站在那里呢，就是从外表上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你知道托尔斯泰啊，他这个形容保罗，他说保罗是一个又矮又丑的人。哥林多人看不起他嘛，哥林多人就说他其貌不扬啊，其貌不扬啊，这几个字翻起来还蛮文雅的，按照那个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很丑陋的，保罗长得一点都不好看，那真的是可能是保罗不像我们想象的伟人的那个那么又高又大，不是的啊，保罗真是又矮又丑 啊，那么又矮又丑，恰好穿上囚犯的衣服，戴上锁链，站在那里。所以使徒说，你们看这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他们的眼中来看，绝对轻看他的。但是弟兄姊妹们，2000年之后，我们的圣灵的光中看我们的弟兄啊，何等尊贵荣耀，在神的眼中看这人啊，看神的仆人站在人的法庭里面受审判。弟兄姊妹们，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我里面都是非常的荣耀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上 作为神的儿女经得起看，经得起人的看。若是从你有天能指出看这人，哇，那你在神的手中，那就是真是神尊贵荣耀的儿女啊，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啊，那么他说呢，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这里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啊，他们恳求呼叫说什么，不肯容他再活着。啊，这些犹太人他们要杀害保罗，他们心中的那个恨恶到极点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一个在启示里面，一个在传统里面，这两个中间是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啊，是绝对不能相容的。所以今天在教会历史上啊，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曾经啊用人的好心呢、啊，希望呢把这个启示的跟那个宗教的稍微结合一点，就让你度量大一点，对不对？也容忍一点，包容一点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中间是没有路线啊，你没有，你如果今天要好好跟随主，你没有办法求得别人的原谅，你无法得罪人的同情。保罗就是这样，保罗并没有意思跟他们做仇敌，对不对？保罗人就是爱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他们容不下他。因为什么？一个在启示里面，一个不在启示里面，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犹太人要这么严厉的来对付保罗。但是这个菲斯都说，但我查明了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啊，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并且下面还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说论到这人呢、啊，我们也确实的是可以奏明主上，他写供状的，哎，不知道怎么写啊，这个供词啊，这个因为他要上奏于这个皇帝吧，他要先写一个奏折去的，对不对？皇帝要先看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才能审的嘛，他没办法写，你看这个保罗啊，在主面前的侍奉啊，叫这个世上这个审判官呢、啊，没有办法下定他的罪啊，对，那么他说，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啊，特意带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希望你们呢能够把他这个挖出点什么危险些。然后据我看来，解送囚犯的不指明他的罪是不合理的，他还是持守罗马人的法律，在罗马人公义的法律之下，保罗是完全无罪。所以呢，叫当时的这个当政的人呢，心里面都觉得为难。但是我们看见的那帮犹太人的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所以就是你看见了整个二十五章啊，整个使徒行传二十五章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就是我们的弟兄保罗站在一边，是犹太人所代表宗教世界，站在另外一面，菲斯都所代表的罗马的政权站在中间，代表神的荣耀，代表神的仆人，代表神的公义。因为姊妹们，在犹太人的这一面，他们觉得他们有法律，他们有圣殿啊，他们有犹太教所有一切的传统。那么在这一面来讲的话呢，罗马帝国的政权，那么有王权，有威势，但是也有虚伪，也有淫乱，甚至乱伦。保罗就站在这两个大的势力的中间，接受他们的审判。感谢弟兄姊妹们，保罗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表现的，他可能是一个真的是在那里一个谦卑的囚犯站在那里，但是你们看见天上的荣耀照在这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们，这是不仅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他也成为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人，我们应当有这个认识和看见，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弟兄姊妹们，为着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谦卑的。我们是一个算不得什么的，在世界人中间可能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为着主的荣耀的缘故，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站住，不向任何的势力妥协，也是忠心跟随主。所以你看见 在这两大势力的中间站着神尊贵的仆人啊，神的仆人。所以你知道整个二十五章路加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不是要记载那些犹太教中间的人物，也不是记载罗马的那些做王的，那是记载我们的弟兄，那是记载保罗。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一生呢要经过很多环境的考验，这一个一个的考验如同审判一样，在当时保罗身上就是个审判，今天在我们身上就经过一个一个的考验，各样不同的诠释的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呢，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呢，乃是查验我们里面的实情，到底在这个考验底下我们能不能站得住脚，这是今天我们应当注重的。假如我们今天是照我刚刚所讲的，我们为了主的见证，我们在主面前持守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如同保罗一样啊，只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就能站立得稳，任何的考验也考验不到你。所以这里呢，保罗实在是为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二十五章整章的圣经啊，我想在我们这样的解释过之后呢，弟兄姊妹心中应该有很明确的图画诠释啊，这都是当时代啊那是最显赫的两个大的诠释，一个是在犹太人中间，一个在外邦人中间。但是呢，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啊，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在这些诠释之下，不仅不妥协，而且能够让他们看见什么样的。我想我们晚上呢就把二十五章呢做一个解释。那我们知道二十五章呢乃是为着二十六章铺路，二十五章呢是作为一个整个背景，下面的话看见保罗的见证要重新出现啊，我再次讲到他生命中的大转变，他是怎么样能够在他过去那种败坏的光景中被带到主的荣耀里面去。所以这个二十五章这个背景衬托的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我想这里面所包括的一些原则呢，盼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领会，也盼望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啊，借着这些话语的光呢引导我们。我想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下面呢再有点祷告。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借着这一幅的图画给我们深处有何等样的提醒。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是主的仆人。主，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如同我们的弟兄保罗一样，能够忠心的侍奉跟随你，能够在人的权势中间彰显主的荣耀。虽然从外面看来我们也是卑微的，是算不得什么，但是主啊，你的荣耀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叫我们学习在地上背负着主的见证往前。主啊，好叫你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中间也能够高举。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愿这些话语能够在我们的深处带来荣耀的感觉，带来极大的鼓舞。主啊，叫我们不以地上的事为念，也不以地上人间的荣华富贵为念。我们知道这些都算不得什么，若不是活在你自己的里面，得着你的自己，我们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晃的人，我们实在是如同尘土一样算不得什么。今天你高抬我们，叫我们能够有王子一般的尊荣，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时候到了，当神的众子 和你在荣耀中一同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看见主你今天在地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是有何等的荣耀。主教我们在地上学习卑微的跟随，主啊，愿圣灵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开启，叫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主，当日子过来的时候，主，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越过越增加，越过越明亮。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生命里对你有更多的经历，哦，好叫我们的日子没有空跑，没有徒劳。主，我们感谢你，晚上你实在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从深处再把敬拜归给你。愿我们心中所爱的主永远在我们的里面居首位，永远被高举。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是宗教的势力，不论是法庭的势力，都不能够压倒神的荣耀。主啊，我们是看见，你才是荣耀的，主啊，你才是配得所有一切的尊荣，所有一切的敬拜的。主啊，所以我们一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主啊，好像我们弟兄保罗这样，能够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和生命的实际，在你心中显得何等的实在。主啊，在我们的追求，我们每天的侍奉，都能够在这两个方面得到主的喜悦。主啊，在地上，我们的言论真实很有限，但愿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让耶稣基督做见证。主啊，不叫我们日子空空的过去，将来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中，主啊，但我们还有许多可以保留下来的一些属于金银宝石的工程。主啊，在地上，叫我们能够轻看这些虚浮的，人以为宝贵的，主啊，单单看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自己。主晚上，我们谢谢你把一幅荣耀的图画摆给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主，效法使徒们的脚踪，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告耶稣基督。好的。